读出书中的意境，听见深度的思考。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欢迎收听亲子天下阅读有意思，我是罗怡君。108课纲上路后，牵动考招方式及高中课程改变，在众多专业领域中，学生应该要怎么选择？家长该如何协助孩子找寻适合的职涯道路呢？劳动部桃竹苗分署除了资办多元职类的训练课程，更为实践技职教育向下扎根理念，长期与各国高中学校共同合作培训选手，针对学校资源不足的部分给予专门的协助。想探索更多技职升学或职类训练资讯，欢迎收听7月6日总编辑会客室以及7月21日焦点话题节目，或至贾陶乐粉丝团关注第51届全国技能竞赛活动，陪伴孩子探索职业，在更早的年纪找到自己。本节目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赞助广告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怡君，欢迎回来收听阅读有意思。今天邀请的来宾呢非常的有意思哦，因为这位来宾不只是学四大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其实他本身一直在各个领域都是先行者。什么叫先行者？就是呢会不断的知道最新的讯息，然后呢把它纳入在生命的实践里。今天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学四大创办人张辉成张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怡君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今天的角色不一样了，因为今天辉成老师要用家长的身份来谈一谈在教养里面的萨提尔对话。老师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啊，不晓得您的家庭生活还好吗？
家庭生活应该还好，如果还没有学萨提尔之前，应该家庭生活会很多的冲突，但是有了萨提尔护身作为内功还有拿来跟亲人之间的应对，我觉得疫情有没有封锁在家庭或者在外面，我觉得那个状态基本上都是一样，虽然状况会有，但是应对的方式应该会比较不一样。
没错，我们常常说要易子而教，对不对？老师以前在学校当老师，应该就会感受到教自己的小孩永远是最困难的。但今天呢，辉成老师带来了他的最新著作《家庭里的对话练习》，其实就是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把最难的事情实践在自己身上。刚刚我们说老师是先行者嘛，所以萨提尔怎么样从学生身上到实践在家庭里面对自己的孩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萨提尔是怎么样护身这个守护张老师的家庭。那首先啊，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啊，他很少提到教养两个字，大部分都提到亲子连结这个连结跟教养对张老师来说应该有很大的不同，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概念上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OK， 怡君这个问题问到是真正的关键跟核心。我看了很多教养的书，大概都是会觉得说我怎么样教可以让小孩出人头地，然后以后可以变成怎样怎样怎样，换句话说他的教养是在未来才能够看到结果。所以虎爸虎妈你怎么知道小孩有没有成功？是你的小孩将来成功之后你的教养才算成功。换句话说，我们教养的目的是要让小孩成才出人头地，有一番作为，然后表现的并不是现在而是将来，而且你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将来，那如果你的小孩没有成就，你的教养就失败了。
对，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想，很有目的性的一个节奏。 对，
对， 对，而且你现在说的教养都是不可靠的，因为要看你以后小孩有没有变成那个世界的顶尖的人物，你的教养才算成功。
有没有出名，有没有成才，有没有什么，好像我们用结果论来论定这一切。
对，那换句话说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不确定，
都是过程。
对，我以前也是这样想，我要让我的小孩，所以我的书里面第一篇就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变成一个很了不起的经学家，他还要会背三经还要学什么音乐。
真的，我一开始看到你的胎教的时候我吓坏了。
对对对，我胎教的时候给他念老子道德经。 那这个大概是我的一开始对教养的认识，所以我看了一些书，哇，怎么样让自己的小孩成才。后来我认识了重建，接触了 Satir 之后，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变得不一样。
嗯，
我以前教养小孩，我希望他能够、哦、比如说不要讲说怎么出人头地，他符合你的期待就好。
对啊，
要听话啦，要乖啦，
早点睡觉啊、
哦、对，就光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嗯、他很快就把我的内在搞得非常的混乱、
嗯、
那个混乱就是我经常会生气，然后生气的时候 我还没有认识李重建之前，我都觉得哇，我怎么突然变成我爸了，我爸以前怎么凶我，命令我，甚至打我，我现在就开始觉得我好像变成了一个他，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这样对我，结果我莫名其妙不知不觉又变成另外一个他，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记得好清楚，我那时候小孩他不听你的话，那你怎么办？你最后当然要给他一点威
胁，颜色瞧瞧。
所以最有名的就是三
二
二，我每次他练到一的时候他也很硬，我也很硬，那我一念完了，我要不要有所行动？
对，好尴尬哦，把自己卡住了。
对，然后、嗯、这样的状态大概有两三次，我看到张小璐的反应，他充满着愤怒，小小的年纪、
嗯、
然后他就狠狠地瞪着你，或者是他很委屈的落泪，我就在想，这是我要的亲子关系吗、嗯、我的亲子关系为什么会走向一条我爸以前对我非常讨厌的状态？所以我认识李重建之后，我第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终于跟自己和解、
嗯、
我明明不想要这样对小孩，可是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事情却是我不想要的？所以我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慢慢的从重建的工作坊也好，演讲也好，我私底下跟他的聊天跟请教，我学到了好多东西，可是一开始学的都很好笑，就是学一些技巧啦，表面的功夫啦，
句型啦，
对、嗯、然后 那儿子也不是傻瓜然后他说爸比你又在撒帖了、哦、
今天你又上了什么课，你又听了什么话？
对，然后他又说爸比超烦撒帖
我觉得今天阿建老师应该耳朵会非常痒，我们等一下会不断的提到这个幽灵人物阿建老师的影响力哦。其实刚刚张老师有说到一点哦，不论你的现在的孩子是什么年纪，你跟他之间，你认为他的不听话，其实就是冲突。那个冲突会不断的产生，产生在价值观，产生在生活习惯，产生在各种细节里。所以冲突常常是一个家庭里面最容易，其实它也是最容易产生对话的时候，对不对？
对。
所以张老师，你的萨提尔
不会产生对话，而是直接产生肢体还有言语的冲突
对，但它其实是最容易对话，开始有一个目标嘛，大家要解决一件事情。
对。
那学了萨提尔之后，冲突在你们家有怎么样不一样的被看待吗？或是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冲突的？ Yeah.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我记得以前重建经常讲一句话，我那时候听不懂，后来终于慢慢懂了，就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当中、
嗯、
然后你不要直接做出反应，而是把那个时间拉长拉大。这个很难，因为我们一下就想要、嗯、你看三二那一不可能说什么停十分钟才喊一嘛，所以你那个快速的反应那个时间点，我突然有一个对我而言最大的不一样，是我突然多了一份觉察，重建把它称之为停顿、
嗯、
在那个停顿里面我先开始照顾自己，以前没有、
嗯、
以前在那个冲突出现的时候，我很容易就会简单讲就是被你的惯性，你过去的记忆，你的习惯，你很快就会直接做出应对，你连你都不知道你在应对什么，
你被什么支配。
对、嗯、就是简单讲就是情绪很快就会
淹没了，
还有过去的记忆接管了你。
是，
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冲突的时候，当然不是每次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有意识的在那个时间点里面让自己跟自己对话，
相处一下，
自己跟自己觉察、
嗯、
我最常告诉我的自己一句话、嗯、这是我想要的吗、
嗯、
这是我想要的亲子关系吗？这是我想要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吗？哦，然后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当然还是有情绪、哦、因为你在情绪当中、嗯、你不会去 意识到这些事情，你只有能够觉察、停顿，然后慢慢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慢慢变成一个习惯，不是每次都会成功的。那我对我自己而言，我是有遇到几个比较大的冲突事件，一开始不是亲子之间，然后可能是社会上的冲突，或者是人际关系的冲突，在那个以前我都会非常愤怒，然后我一愤怒我就会直接做出反射的动作，比如说我就反唇相讥，
反击回去，
对，我就要保护自己，但是我都忘记了
要去辩解，对不
对？
对，
辩解、解释、攻击，然后那个状态你解释完了之后，其实自己的心情没有变好。
对啊、
你只会一直期待对方有没有受伤，对方有没有被我击倒，我有我就好爽。其实我的状态还是受伤，还是高亢，还是委屈，还是
并没有因为做了这些事情而平息。
对，然后我就决定我不要再这样子做。所以当我一决定不这样做的时候，我意识到我能不能先照顾好自己。那个过程真的很难。因为你要把那个冲动把它忍下，
暂停，
一开始都是忍的。你说觉察，你说怎么要接纳，那时候应该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忍，然后等到我做完这件事，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海阔天空。那个境界一出现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到我跟我儿子的冲突一点都没有什么，那为什么反应会这么激烈？那个就是我过去的惯性，因为我爸爸以前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他对我们很严格很凶，你不听话他就是给你警告，警告再不听他就是直接会体罚。所以 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很深的影响我开始怎么对待别人。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大家看不到我讨拍的文章，看不到我觉得我自己很委屈，我自己很可怜。以前我会哦，然后别人安慰我说哇好温暖啊，那 我后来发现这就是你的内在没有能量。重建经常讲，你的内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这些东西。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我想要让我儿子感觉到这些东西，我要让他知道有冲突没有关系，你怎么应对冲突才是关键。如果我们有冲突，我示范给他的就是打他，就是骂他，就是威胁他，他以后的小孩就惨了。
不用等到以后小孩他到学校去面对冲突的时候，他也会有同样的姿态就出来了。
对，有一次重建在工作坊的时候提到一个形象，我觉得太美好。爸爸妈妈怎么相互应对，小孩怎么应对，然后他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最后就好像在跳一个舞，一句话，这样的舞你要跳到什么时候？很可怕。这个小孩长大结成另外一个家，他还是会跳这种舞，就一直像遗传一样，他的应对的状态会不断的遗传。所以萨提尔讲四种应对姿态，一个就是指责，一个就是讨好，一个是超理智讲大道理的，一个是打岔。然后你在这种家庭里面，你的习惯可能是一种，然后别人怎么对你又变到另外一种，再变到又变到，你就在这里面像一个舞步跳来跳去。
而且最可怕的是你都不晓得自己在被什么支配着，
对，
你不晓得自己正在跳什么样的舞，
对，
被情绪所引领着走。其实刚刚从张老师的对话里面我们知道他对张小璐的爱真的是很深，因为他讲到了一个关键，他说我也好希望我自己内心充满能量的感觉可以让我的孩子体会得到。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天所有的家长都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这样子内在充沛丰盈的能量哦。那所以呢，这个我记得重建老师也讲过一句话说我们常在讲爱嘛，哈，但是你要让对方，不管你这个对方是谁，因为在张老师的家庭里的对话练习里面呢，他也讲了很多跟妻子、跟妈妈、太太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所以不管对方是谁，你要对方相信爱，一定要透过体验两个字。哇，体验这要在日常生活里怎么表现呢？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萨提尔的角度，这个体验好像已经不再只是很表面上的说我爱你我爱你，那我们要怎么样从生活当中去让对方可以实际体验到爱，才能够真正的相信他是被爱的。
OK， 我先谈一下我第一次重建的工作坊，是我跟重建一起去香港办工作坊，他在那个舞台上面演示家庭雕塑，第一次看到家庭雕塑，结果那个老师的家庭跟我家好像， 我那时候给我好大冲击，第一次看到我家庭的图像，我就一个人，从建那时候应该不知道，我在这个大礼堂里面，前面都是人，我就在后面嚎啕大哭，当然没有哭出声了，就是泪眼汪汪、嗯。我那时候有一个好深的感受，那个就是真正的体验，你看到了自己、嗯，看到了自己的家庭的样貌，然后疼惜自己，疼惜自己的父母，疼惜自己的妈妈，
嗯，
那个感觉给我好深好深。后来重建在工作方会去做一件事情，让他去回想跟家人有一个爱的画面。我一回想，我就想起了我爸。我爸不太会表达爱，因为他是一个大时代流里的一个、外省、
嗯、
到台湾来，只有一个人、嗯，根本没有任何亲人。他怎么样挣扎的求生、结婚、生下四个小孩，所以他生命中有太多的苦。他也没办法告诉我们，我们也听不懂、
嗯、
然后他也不会表达爱，我爸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爱，可是就那么一次，我们家里大拜拜的时候，他有点喝醉酒，他平常不太喝酒，然后他就抓着我，记得那时候是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他抱着我就觉得好恶心哦而且那时候很大了、啊嗯、
然后他还有点酒气，对不对？
对，然后 他还把我抱歪倒我都已经很高了，然后他突然用他的胡须摩擦我的脸，
嗯，
我那时候又有一点抗拒，可是又有一点很奇妙的东西进来。然后他问了一句话：“你看我们家幸不幸福？”当然不幸福啊！我妈不懂事，我爸，他就说我们家好幸福，好幸福，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是你看，当重建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跟你的家人有什么爱的画面的时候，我很快就想起这件事情，
嗯嗯、
然后突然觉得。我对以前家其实很抗拒的、
嗯、
我觉得我的家很卑微、
嗯、
我爸外省人，我妈心智年龄六七岁，我觉得自己很自卑很卑微，然后家庭不幸福，物质生活也过得很差，可是我那一刹那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那个爱的力量被打开，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美好。可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哎，为什么我要等到重建告诉我之后，我都已经三十多岁了，我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问我儿子，你觉得在家里里面，你爸爸做什么事，你会感觉到爸爸爱你？妈妈做什么事，你会觉得妈妈爱你？然后我先示范给他看，当你做什么事的时候，爸爸觉得这样。我突然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那个爱的连结出现，这是我第一次非常深刻的体验到爱的连结远远超过教养、
嗯、
我以前不敢写教养书，张小璐又没有成才，他也不是说哇小学之优生全台湾最顶尖的考上明星学校，哇是不是没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那我们有什么好写教养书？你有什么资格写？除非你是什么教养专家，你这样做，你预测你的小孩十年、二十年后会成为什么响当当？没有。但是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你的小孩多成功啊。
是啊，我们都是平凡人啊。
对，你现在跟你的小孩有一个很深的爱的连结，为什么要等李重建告诉你，你才能做？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嗯，我要让所有学思达老师体验到什么叫做爱的连结、
嗯、
所以我从重建的这个小工作，还有他工作坊里面提到一本书叫做爱的五种语言，就爱之语啦，我去看什么叫爱之语，我一看我如获至宝，我就把它设计成 我去培训学思达核心老师的核心的工作坊的里面，就是连结最深的渴望。所以你跟小孩怎么连结？你跟他观点不可能连结的，
真的，
因为他的观点不可能要跟你一样的，然后 你跟他期待没办法连结，你对他有期待，他不要满足你的期待啊，他有期待你也不要满足他的期待，所以你们期待不可能连结。可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连结，那就是渴望。渴望是什么？渴望就是爱，渴望就是接纳，渴望就是价值，渴望就是自由。所以我们能够让小孩体验到这个，他就会成为一个内在有能量的人。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父母爸爸妈妈的人，如果你连结不了自己的渴望， 你就不太会能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就不能给。所以Satya讲得很好，你不能给我你没有的东西。
没错，
如果你不，你给我的是没有的东西，那个东西并没有力量，它也不是真，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观点，
它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真。对，所以那个连结是什么？那个连结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所有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渴望被爱。
对，所以拨开了表面上的冲突，那是表面上的观点的不相容，习惯的不一样。但我们真正要伸出手去做的是台面下面怎么样跟孩子还是紧紧的相系，那个相系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表面上的那一些的歧义。那刚刚张老师有提到的那个五个爱的语言呢，其实非常的具体，好，包括了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行动、身体接触。其实这些名词大家都可以在家庭里的对话练习可以看到张老师怎么样把这五种具体的语言落实在他跟张小璐的互动上面哦。不过刚刚有讲到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全然的接纳，好，就是你要先连接到渴望去。但首先第一个，光是自己能够暂停停顿下来，其实就要给自己很大的正向聚焦了，就要很感谢自己了。可是老师，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自责，我们会很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现在怎么可以这么生气，怎么可以觉得这么丢脸。这个全然的接纳，还要接纳自己的过去，哇，这个功力要很深厚。你是怎么样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的？全然的接纳自己、okay. 还不要小孩哦，先是接纳自己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对，已经讲了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哈。首先我要讲，我没有很短时间，我大概花了六七年。
哇！
所以他，我认为他不是短时间，不是像悟道说什么一下就立地成佛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它真的很难。从这经常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自责，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哈？那他怎么做，他就会又回到你的过去，你的生命中哪一个时间点曾经有人这样对待你，
让你产生这样的观点。
对，那你现在长大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他有一个走进去比较深的内在，所以他并不是告诉一个人 你怎么不自责，不是，他是让你觉察到你是怎么对待自己，然后你过去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重建或者是 Satya 美妙的地方，它让你去看到一个历程性，你的过去，而不是说你现在这样，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做，那就没有体验。它的体验是进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地方。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跟我们跟亲子的关系，或者是你把它说家庭的教养也可以。如果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没有，我们并没有变成加害人让他以后长大会变自责、
okay.
什么样的人会自责？就是他被很严格的要求过、当他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然后他被人家怎么样对待，以至于他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对，那如果我们的父母能够全然的接纳自己，这个全然的接纳自己，这个他是怎么说的，我是接纳他一作为一个人，但是我不一定认同他的事情。这两个不太一样。
对啊，不然的话小孩就会说，那你要接纳我成绩不好啊。
对，这个
你要接纳我粗心大意啊。
我可以接纳他考不好。
对，
我可以接纳他所有的表现，但并不代表我对他没有期待，我当然也可以对他有期待。
没错，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很多人家长他学到了一半，他就开始觉得好像我不应该对孩子有所要求或有所期待。请老师继续帮我们。
重建常常会提到这个观念，一开始我也听不太懂，包括说你怎么去接纳，但是 又要要求他。他的接纳是这样，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小孩，你是接纳他作为一个人，但是你不一定要认同他的观点，你也不一定要不要求他，你可以要求他，然后但是你是接纳他，这两个是分开。但是这个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还有 你对小孩当然有期待，可是问题来，小孩期待落空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一个冲突点。你怎么办，小孩怎么办？你要在什么地方去做连结？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觉得老师你的书里面有很生动的例子。
对，
我们就拿大家最容易讲的那个好不好，成绩。 你刚刚说了、okay. 成绩不好怎么办？你怎么跟张小璐谈成绩这件事的？
成绩哈，张小璐是他的状态，如果是考好考坏，考好很容易嘛哈，但是考好你怎么给他一个
正向鼓励
？我以前说哇好棒哦，那就据点了。
哇，这个李崇建老师应该说不可以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那你要好奇，你要好奇到哪里？很多人也不知道。后来我慢慢理解，考得很好很容易嘛。第一个最简单的问法，以前就是基本问法，哎，那你看到这个成绩，你心情怎么样？他说很开心啊，很开心就很好谈了。那你开心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变成观点。
嗯，
然后那你拿到这个成绩的时候，你怎么看待自己能够拿到这个成绩？那就会开始进到他很认真，他很努力。我要让他聚焦的是，
让他回溯他过去，
对
不对？
然后最后是，那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一次的好表现？他就会有，那你觉得自己考得好不好？那你想要对自己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然后他讲完之后，爸爸也这样觉得。换句话说，并不是我给他鼓励，而是他自己欣赏他自己。
嗯，
我后来意识到这件事情很严重，很重要。是，一旦他的成绩，他考得很好，他的快乐是来自于我肯定他。以后我不肯定他，他就会没力量。
嗯，
换句话说，我可以用肯定跟否定来控制他。
嗯，
啊，我要训练的是他自己去欣赏他自己。那最难的是他没有考好。没有考好，然后考不及格好了。那我问他，那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他说考得很差。
嗯，
那你心情怎么样？很不好。那你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就会说，那你觉得下次可以怎么样改进呢、啊？然后他就会说，那你下次可以努力看看吗？可以。那你可以这样努力，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时候他会愣住哦。
嗯，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因为我如果失败，我就很容易否定自己。
没错，没错。
但是我要让他看到，他面对失败，而且他想到方法，而且他觉得有可行，那下次再去努力。那你想要去看一个愿意承认失败、愿意努力、愿意再去尝试的张小璐，你想要对他说一些什么话？他会愣住。其实他不一定要回答，我就是帮助他觉察，
维护那个自我价值感，不要被这件事情所摧毁。
对、
嗯，
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我问了很多老师，还没有教他们，因为我会教一些 Satir 的基本概念给老师们，我都会问他们，你的小孩考数学考30分回来，你要怎么告诉他？我问了好多，有些家长真的是很可爱，老师哦，第一句话，你怎么会考这种成绩？那我就会跟他对眼嘛，说妈妈你怎么都没有好奇我一下？30分他说好奇，妈妈满分是30。
哦，
我说如果这样啊，那你不早讲？你看这个就是
哇，很容易就会拆开自己的真面目。
应该这样讲哈，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被训练到很快把观点讲出来。
没错，我们也很容易有自己成年下来的这个刻板印象的观点，而我们不自知。
对，那、我刚刚是开玩笑的哦。
嗯，
我讲的开玩笑是我说满分是30，我现在回到正题，我真的考30。然后你妈妈你这样问我，你都不在乎我，因为她妈妈受伤嘛。
对，妈妈一直执着在30分嘛。
对，
并没有在人身上。
她这个就是 Satir 讲的是，她这时候只关注她自己，她没有时间关注她小孩了。我考30分，妈妈你都没有关心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然后我的感受，我的期待，还有我
该怎么办？
在这个30分钟底下，我是怎么看待我自己？没有，妈妈都完全不在乎我了。
她处理她的愤怒，她的失落，对不
对？
对，
嗯啊，其实妈妈也没有觉察到，
没错
啊，这个就是在那个。其实好讲Satir很容易，真正难的是在那个
当下。
当下我举个最简单的，什么叫做当下？张小璐那时候我还没有Satir，应该说懵懵懂懂。
嗯，
他很晚睡，然后很晚睡的时候，我太太就有点焦急，然后口气就越来越不好。但是他贪玩嘛，
嗯，
就一直玩一直玩，哦，结果两个就已经有点冲突。然后我在旁边，我也是嘛，我那时候很着急，
而且一次要处理两个哦。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他的表情越来越差，然后他就哼，然后哇一哼就会激怒我太太，然后也可能会激怒我嘛哈。然后我又跟他讲大道理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眼睛闭着，蒙过头去，
感觉是不想理人的，对，
在那个
拒绝的状态。
我想到一件事情，
嗯，
我到底要 跟他说什么。那是我第一次在那个当下里面觉察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不就是我在乎他，我关心他，我担心他，我怕他没睡饱，隔天精神不好，容易生病。可是为什么不告诉他？我那时候真的决定，我一开始要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跟妈妈讲话，你这样没有礼貌，你怎么可以小孩子，而且你太晚睡，要跟他讲道理。
这个800字以上了吧，老师？
对，我后来发现
不对，
我讲道理干嘛？我后来就真的跟他讲，呼唤他的名字，张小璐，爸爸很关心你，爸爸真的怕你没睡饱，爸爸也会心疼。张小璐整个脸完全变了，他原本是
很
愤怒，然后又委屈、又生气。可是他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他整个脸的，因为小孩最可爱，因为他表情不会骗你。他整个脸，他没有说什么，但是他的整个状态都不一样。然后最后我就亲一下他，然后他睡觉。我觉得那一次的刹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萨提尔，因为以前学萨提尔都是会背嘛，背都还不一定背得起来，然后知道啊，这弄有意识的在弄。后来发现，真正的关键是，你到底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深最深的渴望是什么，然后你能不能把渴望表达出来？所以我跟重建讲一下，我说重建，你不能一直这样学士大老师在好奇，每个人都会好奇什么。哦，那个好奇到最后都变得怪里怪气的。已经，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干你屁事！
就怪怪的吧。
我跟你很熟吗？对不对？
对啊，我跟重建讲说，不行，一定要教慧老师表达。哎，重建讲的也很道理。其实很多人很会表达，我们都很会表达观点啊。嗯，表达期待，妈咪希望你去学钢琴，妈咪希望你早点睡，妈咪希望你，这个就是表达期待。嗯，他说其实真正难的是表达渴望。我说好啊，那你跟他讲，可是渴望又这种又很难教。
表达渴望有点像你要叫一只狗狗猫猫把肚子摊开来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好多人他可能原生家庭就已经把自己武装起来了。
对，已经说得太对了。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嗯，包括我自己，你看以前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对说我们爱你们，可是我感觉到他们爱我，那是感觉。可是如果他同时又带有表达，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很大。嗯，所以你看爱的五种语言，有身体接触，这个其实不用表达的，但是正向的语言是。所以你有语言，有肢体，有动作，都有的话，我觉得那个力量
力道会不一样。
对，会他会沐浴在这种渴望，在这种爱当中。
所以回到刚刚不睡觉的例子，你看他即使冲撞了妈妈，然后张老师过去还是先处理的是表达渴望的这个部分，让孩子柔和下来先睡。也许你当下应该还没有处理到冲撞妈妈这一块吧。
那时候没有，那时候
那你是处理如何处理妈妈的？
如果先分开就是最好的状态。
对，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处理妈妈跟处理小孩其实不太一样。妈妈因为她不是小孩，
说得好，
对，她比较超理智，然后对小孩也比较严格。在我们家应该刚好颠倒，一般是爸爸比较严格，比较超理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当你抚平了小孩之后，你的另一半他就比较容易看到原来可以这样处理。
哦，你向他做了一个示范。
对，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连结，我现在讲又回到连结，你跟你的小孩不是连结，而是你用道理去压迫他，他屈服了，然后他带着愤怒睡着，或者是整晚睡不着，那你那时候也很难跟你的另一半证明。如果你是用这种方法，你的另一半就知道，哦，原来我也要压迫我的小孩。但是你们就会失去连结。所以那个连结真的太重要。你可不可以骂小孩？可以，但是你要告诉他你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那是观点，可是你把内在的渴望表达出来。可是也，我后来慢慢发现也会有一个风险，那个风险就会是变成用爱来作为是一个 控制小孩的方式，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都是在爱你，你不知道吗？这里面就会提到渴望的另外一个自由。
嗯，
你这样做的时候，小孩感觉不到自由，这就不是真正的渴望的连结。
嗯，
所以渴望重建把它整理变成四个很单纯，第一个就是爱 ，Satya 就是爱跟被爱，哦，自己是可爱的，另外一个是被爱，一个是接纳，哦 ，Satya 就是接纳，然后是包容。然后另外一个是价值 ，Satya 是讲有意义、有目的，其实他最后都会回到价值感。所以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也谈的比较少。如果你是用爱来控制你的小孩、压迫你的小孩，那你的小孩没有感觉到自由，那个就不是渴望，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拘束，就会说：“你看，我妈都是用这个话来跟我讲，她感觉到的不是爱，
他体验的不是爱了，
对，
他体验的是以爱为名的一种要求，
对，
一种期待。
所以我觉得 Satya 在谈这个渴望的时候，把它谈得很好。他并不是说爱跟被爱，就是他还让一个人是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他没有应该要怎么样被人家要求的地带，而是我决定我要什么，然后我愿意为我的决定做负责。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多家长可能会很担心，他们会觉得说：“哇，老师，那如果我都让我的孩子体验自由了，我好像就失控了哈，好像他的观点永远……如果他的观点不太可能一直跟我一样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表达我对他的这个要求哈？”其实刚刚张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你先连接了那个渴望，那个渴望好像就是说出你为什么这样期待。那孩子了解了你深层的渴望，他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来连接，来满足你的渴望。那个满足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满足，而是说他愿意这样子用满足你的渴望来表达他的爱，这也是另外一种他选择的自由嘛。那我想另外一题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老师的书里面，其实每一个章节都充满着各种不同的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其中一个冲突是这样，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生活日常的习惯的冲突，那如果是观点的冲突，比如说我们来讲一个输赢好了，你的孩子很好强，不愿意输，我尬意思为尴尬哈，那他在外面可能就会有其他行为的表现。那可是你知道，做家长的早就对小孩子的输赢看得比较淡了哈，所以呢，很容易我们就又搬出一个大道理来告诉他啊，胜不骄，败不馁，啪啪啪，又是八百字。哎，面对输赢，你怎么样去挖掘这个正向的看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以及怎么跟张小璐谈输赢这个问题？我们来谈观点的差异好了。
嗯，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因为所有的观点它都有可能是一个对立，或者是差异，或者是不同。
嗯，
然后学Satya的人他比较在乎的是相同的地方在哪里，
异中求同。
对，然后那个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哈，这个重建在分析这个Satya，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创建，就渴望以下是大家都一样。所以用什么连结？渴望是大家都渴望被爱，渴望自己有价值，渴望自己是被接纳。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重要的连结方法，我们在看待差异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包容性就会高很多。从输赢这件事情来看，如果我有这样的概念，我看张小璐去看输赢，我就会同时看到他两个正向跟负向的资源。正向的资源就是一个人喜欢赢，他才会有向上的动力，因为那个赢是一个目标，有目标就会跟他的渴望连在一起，他想要达到那个目的，想要得到那个目标，而且他同时带出一种成就感，还有一种愉悦的心情，这个就是，而且他对自己有期待。
没错，
如果他不在乎输赢，他生命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动力、
嗯、
所以这就是正向资源。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他，你有这个资源，这个是你生命中，就好像张小璐其实很胆小，他很怕黑，我会告诉他，这个怕黑就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
生存之道
、嗯、因为我们一定要害怕某些东西，我们会变得很谨慎。我不会告诉他、欸、你怎么那么胆小，不，我要让他看到正跟反，他有正向资源跟负向资源，还有他一旦知道了正向跟负向的资源的时候，然后他自己做选择，
嗯，
他就自由， 而不是我告诉你，你就是一定，你看你怎么可以只要赢，怎么可以怕输，这就是我的观点强加在他身上。我要告诉他，如果你怕黑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那你怎么办？那你不知道怎么办，爸比给你一些建议，你觉得合适吗？我给你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吗？爸比给你的建议你可以参考，你也可以不要参考。有些人会恼羞成怒，我给你建议你为什么都不要，那你还问我干嘛？这就自己受伤、所以你让他感觉到自由，所以我觉得自由很重要。他怎么看待输赢？他如果为了赢然后他去作弊，那这时候就会牵涉到界限、所以我就会把界限画出来，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你这样做了那怎么办？让他意识到他有责任。所以并不是不能有要求，你可以有要求的，你有要求你就把界限画出来，你不可以作弊，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那你偷了东西之后你就会接受到怎么样的处罚？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了，那你觉得要怎么办？通常他就会想一个补救的方法，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那你觉得这个好吗？这个好吗？这个好，他愿意去做，然后我们就在鼓励他，哎，你怎么会那么勇敢去承认这个错误？然后他为了要赢，所以他会去嘲笑那个输的人，
或者是斥责，对不对？
对，斥责，
不应该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同理心。可是你看同理心
好抽象、哦、
讲都是讲开心的嘛，
对，
因为我没有这个体验，我根本我举个最简单，
无法想象。
你看、你说哎，牙齿痛很痛，可是一个没有牙齿痛的人他怎么知道什么叫牙齿痛？他就是没体验。所以牙齿痛对他来讲是一个观点，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体验。同样的道理，你说你要去同情弱者，你要去那个体会那个弱的，他没有感觉的。所以只能去想一件事情，当你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还笑你，你心里没有什么感觉。他说当然不高兴啊，那你这个不高兴的时候，现在变成是你的同学，然后你变成是这个加害人，那你怎么去看待他？唯有这种类似的经验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跟他谈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很难。还有我觉得那个观点，如果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在小孩身上，其实这个风险很大。因为他只有两个机会，一个就是顺服你的观点，另外一个就是对抗你的观点。所以我们告诉他，可不可以告诉他你的观点？可以。你会告诉他的期待，然后你希望他做，那现在问题来了，他不一定要满足你的期待。但可是你也可以让他做选择。所以什么样的小孩我第一次最好用，你看张小璐还才几岁，两三岁了，喜欢玩沙沙，然后玩到就浑然忘我，他就不想回家了，对吧？那以前怎么办？时间到了，
拔起来就走。
对，他就在那边哇哇哇哇。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我觉得超好。我说张小璐，沙沙很好玩，对不对？对，爸比。那现在我们还有三分钟回家，那你觉得你要玩到几分钟？他说我想要多玩几分钟。好 ，OK， 我们时间到，我们就要回去，可以吗？他说好，时间到他就自己会回去。当然有时候也是我想要再玩 ，OK， 那可以再玩吗？我如果愿意给他，我就会给他。我如果不愿意，我现在没办法。可是你答应爸比的，那怎么办？好啦，那我们回去吧。哦，这个是什么？让他从小有选择，而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你可不可以带他回家？当然可以啊，你已经约定好了。你已经跟爸比约定好，爸比也跟你说了，那现在你还想玩，真的没办法，那怎么办？
你有没有发现张老师都很喜欢把这个问题还给孩子，对不对？我们把情势分析好，然后让孩子梳理完毕之后交给他，这是做选择的自由。那刚刚张老师有说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好的观点或是我们好的经验，想要赶快告诉孩子，让孩子赶快买单。这个时候强加在孩子身上只有两种结果嘛？老师你说50%，要么就是他顺服，可是顺服之后不是体验，是观点。
对，
他只是
他以后就很容易听别人话，
他只是带着这
个
观点。没错，可是另外不要忘记哦，50%的风险是什么？对抗你的观点。
对，
所以与其这样，是不是我们要学会萨提尔的对话，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孩子，他不一定要在第一次就做出他的选择，他可能经过好几次对话之后，自然而然的体验到了你说的部分，那么他就有机会能够从你的渴望当中跟你连接，那么 这个时候你的观点也不自觉的成为他的观点。我想今天张老师要带给我们的应该是这整套这个幻化与无形的这个逻辑。哇，老师你已经练得很得心应口了耶。我觉得
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连接自己的渴望，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能够爱自己，你能接纳自己，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价值，你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你就能够把这个状态给你的小孩。所以并不是去教你的小孩，而是你自己连接你自己，然后你就能够连接小孩，最后是你帮助小孩连接他自己。这个历程 很奇妙，它不是教养，它是连接。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脑筋里面想象一下刚刚张老师所描述的那个画面。如果你觉得内心很平和，然后你渴望感受到那个自由，或许你真的可以好好的翻一翻家庭里的对话练习，然后顺着这个张老师他从零到现在的这个足迹过程，然后跟着张老师一起在家庭里面练习。那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也渴望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让萨提尔来带领着我们，先接纳自己，先了解自己的渴望。我们好像很少照顾自己，对不对？
对，这个真的是关键。
连我们学教养都是为了要教好孩子。
对。
所以啊，我刚刚看到家庭里的对话练习的前面第一章，老师就先剖析了自己的家庭。哇，这个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勇气吧？要把它书写下来，公诸于世。
我觉得我的家庭是我的负担，或者是我的宝库，它同就是
也是正向跟负向资源都存在，
它同时都有。它曾经是我最不想要去谈的，也是我觉得自己很自卑的根源。但后来它慢慢又变成我的资源，所以我为了我的爸爸写了一本书，为我的妈妈写了两本书。我想要告诉大家是，我接纳我自己的过去。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它是我的负担的，我也不觉得它是我自卑的来源。我慢慢去走向一个比较正向的观点，然后这个观点一产生的时候，它会连接到我的渴望，那个生命力就会出来。我以前并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我是慢慢认识重建，接触萨提尔模式之后，我才意识到，哇，原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跟自己和解，跟自己的家庭和解，跟自己的亲人和解。这个历程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内在也更平和。
现在我看到张老师是一个因为萨提尔，所以他的观点拓宽了。那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是非常的自在平和。那我想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自由人，而我们的人生不就是寻求一个无边无际的自在吗？从你身上可以示范看到一个从负面资源转变成你正面能量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把它这个部分呢遗传了下去，决定用萨提尔实践在家里面。那张小璐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也希望今天收听这一集 podcast 的听友们都能够试试看初阶的萨提尔。其实我们不用每一个都像重建老师这么厉害啦，其实几个关键点抓住，也许就可以让你的生命感受到不一样的自由自在。好，今天谢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要祝福大家哦。那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阅读有意思，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亲子天下 Podcast， 周二谈教育，周四聊生活，周五开启好关系。欢迎关注孩子教育教养的你，订阅收听。喜欢我们的内容 ，Apple Podcast 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给我们回馈哦。下次再见，拜拜。